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启示录十四章的一些感动。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酒店里参加我的这个博士论文毕业的答辩，所以呢这个背景和以前不太一样。启示录十四章，镰刀是图画的语言，预表我们的恩赐需要砥砺，就是模块。但是我们这个感动不是说对启示录十四章整个的解经，只是在我们读经一次聚会中有一点的感动，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启示录十四章谈到一个好像人子的从天上扔下来的镰刀，这是十四章十五节至十六节记载的，然后他们收割庄稼，这是十六节记载的。以及另外一个天使拿着镰刀收取葡萄树的果子，这是十八节记载。这个葡萄树的果子却扔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个镰刀啊，庄稼呀，这个葡萄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何理解镰刀、庄稼、葡萄以及大酒榨这些图画的语言？它们代表的到底是正面呢，还是负面的含义呢？我这次得到从圣灵得到感动是。当然这个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看见，这庄稼是正面的，葡萄是负面的，分别代表麦子和败子，也是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这是一个常常大家都有的共识了。但是我特别有感动的是如何理解镰刀等这样图画型的语言，特别是镰刀，是不是一个物质的镰刀呢，还是一个灵里的镰刀。我们如何领悟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镰刀，我们如何把这些镰刀我比喻为恩赐，然后借着操练让他们更加的锋利呢，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时代是一个收割的时代，麦子和败子会被分别出来。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灵里的各样的恩赐，比如你传道也好，爱人也好，发语言也好，这个代祷也好，等等等等，这样恩赐就是收割的镰刀。当你操练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就会使他们更加锋利，然后也配合天使的收割，带进这个末世的大的收割。第一个点，我们必须理解灵里和图画的语言。就理解启示录一个困难之一就在于，这里技术都是灵里的事情。它是意象啊，意梦啊，而且使用语言也都是图画的语言，因此很多人启动用心思啊和物质的语言来理解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这个就是说，你不能纯物质化的解释，你也不能纯粹的说啊，这个就是预表什么，预表什么。它有些东西就是它在灵里看见的灵界的一些真实现象。他把它描绘出来。什么是灵的语言？灵的语言如何翻译成我们文的，或者说在物质界的彰显出来？我举一个例子，或许能够帮助你明白。据说谷歌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梦中梦到了一个演算方法，他后来才创成了谷歌。但是我们假设这个是神通过梦来给他说话。可能是把这个演算方法比喻为神在灵里给他一个语言啊，一个图画呀、或者一个演算的方法。但是他真正把谷歌建造起来，他这个创始人还需要把这个思想翻译出来，把它做成成品，把它应用到实际中，还有很多的计算啊，很多的实际的演练啊，补充啊，发展多年的发展，他才能创造出谷歌的搜索引擎。他所谓从一个想法和一个概念到一个成品呢，需要一个过程，涉及到很复杂的程序。任何人如果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概念呢，要最终创作一个新款的手机啊，或者一个新款的汽车，它都需要一个从概念转换到实体的过程。如果当然他们中这很多人设计人员是基督徒的话，那么祷告神给他们智慧，比如神最初给他们一个想法，他们按照这个想法发展出一个概念，或者概念手机，或者概念车出来，它就是通过实际的设计、选材和制作，才能把这个产品制作出来。这种最初的想法和最后的产品，它这个 病变之间的过渡就可以作为一个比喻，来比喻灵力得到一个图画和语言，神的说话，以及后来物质界成就出来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神是灵，他在灵界里发出了一些语言命令，比如说要有光，他在这个画现出来，然后呢光才进到这个世界里，然后再创造，不是要他创造是靠着神的话，然后神的话出来之后，然后就成就在这个物质界的世界里。但所有的灵界到物质的转换，物质界的转换，它都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们在祷告，有的时候从神得了一个感动，哎呦，祷告的时候好像神答应了一个祷告，但是答应一个祷告到这个真正把它成就出来，它还是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的过程往往呢是需要人的配合，所以这个流程和启示录十四章和其他的启示录的章节启示的末世这个收割的流程，不是说传这个末世的这些情节，它是非常类似的。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圣经中，特别是启示录中灵里的和图画的语言是非常非常有帮助。那我首先来讲镰刀，镰刀它是一个图画的语言。有的弟兄姊妹不理解这里的镰刀是什么意思，因为谈到镰刀，我说这是个属灵的语言和图画的语言，并不是说人子啊，好像人子的人，人子的，他或许是天使，或许是主，我觉得可能是天使，我们也不知道。下面的经文讲另外一个就是明确讲到天使，那真的从上面天使扔下来物质的镰刀吗？那如果是物质的镰刀，这个镰刀到底有多大？对不对？什么材料做成的？金子做的？银子做的？铜做的？以及扔到哪里啊？扔到地上有没有砸到人？它不是这样一个物质界的东西，它很多人受限于物质界的范畴以及心思的局限，他就无法更好的理解启示录中的图画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必须学习理解圣经中这种灵的语言和图画的语言，才能更好理解启示录。当然历代以来很多的圣经教师都告诉我们如何理解圣经的图画的语言。那除了此之外，追求先知性的恩赐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图画的语言。我从2015年开始有异梦，很多异梦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看到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慢慢有一个领悟，就是说这种其中这些异梦在灵里主过看见这些东西，虽然当时不是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它确实给我了一个积累，慢慢让我懂得了很多神说话的图画的语言，对不对？我想到神常常通过异梦对我说话，常常通过我们在中国我出生的老家那些图画的语言对我说话。我记得我们是住这个四合院，那个我们是主屋是坐北朝南的，那西厢房里面呢一个房间呢它是我们存放粮食的，和这个有的时候那个鸡也进去下蛋。它是农村嘛，但是以为在一个异梦里，我一打开这个西厢房的门，结果呢发现墙上一个洞，这个洞里呢一下子就能看出去，好像那个望远镜一样看见另外一个场景，鸡飞过去啊，有工人农民在那里劳作，这很奇怪的一个景象。后来我就感动，哦，他这个是神通过我熟悉的图画的语言对我说话，因为这里这个房间储存粮食的，有鸡，鸡从这个洞飞出去，然后看到那些工人农民，我就明白了，这是神给我一个呼召，有一天要我被圣经的话能构成啊，被圣灵充满了，我能够供应属灵的食物，给这些中国的弟兄姊妹，或者说工人农民，他们这个情景，它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图画。因为他进去一个房间，他没有墙上没有洞，但是经过洞就看见另外一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图画的语言。当然神通过异梦常常用我们个人的图画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很多现在就是说，因为我追求先知性恩赐以来，特别学习梦，如何解梦，先知性的梦的语言，好多的教会就反对 先知性的人反对异梦异象，他这理由就是说，那你这如果是从邪灵来的怎么办？那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们在学习这先知性恩赐和异梦和图画的语言的时候，有一个解释，有一个也是在传统教会出来，后来学习了这个之后，他跟我分享，他说圣经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异梦异象组成的，你无论是旧约的、但以理的，或者新约的，他说你不可能不接受这个梦，神借着梦说话的图画的语言，对不对？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如果新约这个玛利亚先生约瑟主在地上肉身的父亲，他我不是说他是主的父亲啊，神是他的父亲。我是说约瑟，这个约瑟不是旧约的约瑟，新约的玛利亚先生约瑟，他在梦中听见天使对他说话，他就离开跑到埃及去了。如果他说啊这是只做个梦，那真的假的？那不就是对耶稣的这个安危带来极大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讲了那些几个星象家或者东方的博士，他们也是神托梦不要从原路回去，然后别的地方回去，所以你不能完全否定这些东西了。所以呢，学习的过程之中当然它有陷阱，有仇敌的假冒，但是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会特别重视图画的语言。这个老师叫 Mark Verkler， 他特别提到一个情节，他是这种更正教里特别反对学习异梦异象先知性恩赐的教会这个得救的和成全的。他后来追求先知性恩赐，追求学习圣灵的说话，成了这样一个教导如果听到神声音的一个专家。他就特别分析，他说当更正教从天主教里出来的时候，因为天主教的历史上有很多的 image， 就是说拜玛利亚或者说使徒啊，又把他这些画呢又放在这个教堂的这个窗户玻璃上啊，就是天主教非常重视这些图画的语言啊，来这个怎么讲呢，来这个来在教会里使用。但是后来他们堕落一个程度，就是说偶像进来了，很多偶像的图画或者说过分崇拜玛利亚的这些图画太多了，所以当更正教改教的时候，因为为了反对天主教，所以呢把这些所有图画的语言都抛弃了。因为他天主教里面图画的语言特别多，但是掺杂了偶像，所以更正教改教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图画的语言很多都涉及偶像，涉及邪灵的都不接受，所以他就属于把孩子抛出去，羊水抛出去，孩子也不要了，所以他这个情形。但是在因为我说句土话，就是更正教改掉之后，更正教和天主教的矛盾在这里，就是导致了很多天主教中传承的教会历史重视图画语言这个历史被打破了。但是等灵运动起来之后，灵运动的人因为等于说句实话，就是跟天主教没有过节，更正教跟天主教过节斗了几百年，就是说你喜欢的我不喜欢，你要的我不要，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但是因为就隔了一代了，像孙子辈的灵恩派，所以他就很多恢复了很多教会的传统中重视图画的语言的一个先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灵运动中特别重视异梦异象和图画的语言原因，而更正教不重视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天主教的矛盾，然后把天主教重视的东西他都抛出了，它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得注意学习图画的语言。那如何理解镰刀这个图画的语言呢？难道人子或者天使的镰刀不是镰刀？它是镰刀，他们是镰刀，是为了收割。但是神或者天使如何收割呢？除了后面我也提到，除了天使直接收割之外，那还需要人的配合。我们知道传福音就是需要人的配合，因为收割也需要人的配合。神或者天使按照神的旨意，给每一个人的灵里有恩赐，包括各样的恩赐、爱心、能力等等，这些恩赐和能力就能够成为你的镰刀，收割这些庄稼。我们要理解圣经中 灵里的图画的语言，就不能再单纯在物质的界限里来理解。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东西可以从灵界里传入到物质界里来。比如我在一个异梦里到了天堂，拿了一本圣经，像面包一样香甜，就是我没看清楚是谁给我，可能是一个天使。但是如果在生活中，我们家里并没有一本圣经像面包一样香甜放在那里啊，没有啊，它是灵里的一个经历，它是预表神赐给我的一个恩赐或者供应，帮助我理解神的话语。就好像这个旧约中神可以在异梦里对所罗门说话赐给的恩赐一样，所以他这个是可以做的。这就是这是一方面，它是个实际，就是神给我这样一个供应，当我们在读经讲述神的话语的时候，它可以化为香甜的面包一样，可以供应人。就是这灵里这个面包一样的圣经，它是可以化为物质的。就是我每次读经的时候，我必须仰望圣灵的感动，并且在信心里，就是通过这个异梦，信心里相信神赐给了我这样一个恩赐，我就能够从神得到亮光和感动。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信心的，因为常常我们读经很多的时候很难懂很多地方，所以当我把这感动分享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像面包一样香甜，滋润弟兄姊妹的心灵，对不对？这是一个图画的语言，但是它又是个实际。那这个实际你怎么彰显出来，就需要你把它有恩赐接着人的配合操练把它运用出来，对不对？那启示录中记载约翰吃了一个小数卷，吃到嘴里甜如蜜，到肚子里就苦涩，它就是另外一个图画的语言。然后呢，接着天使就说，你就能像多邦国多民族多君王发语言，这启示录十章八至十一节讲，这就是这样一个图画的语言。他吃的这个主的话语言的话语，他嘴里甜如蜜，但是他到肚里就苦涩。为什么到肚里苦涩呢？你知道凡是为神发语言的人，凡是为神说话的人，他都有一个肚子里苦涩这样一个经过的过程。你说的话，第一，你说的是出于神的话，别人也不可以，不能，不一定接受，甚至定罪你。第二个，你从神得了一个感动，你真正要把它出来，你是很需要你的消化、你的理解，你还有发表，它需要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你消化不好，你理解不好，你发表不好，你都能拦阻神给你那个甜蜜如蜜的话语，让他能够作为预言或者作为神的供应，其他的教导的话语出来，它是有过程的。因为神是在灵里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在物质界的范围里，他是要把它转换出来。所以镰刀就是在灵里一个图画的语言，它如何化为物质的成果的，就是神把在你灵里给你感动啊、思想啊、恩赐啊，转化为一个物质的形式。当你不理解这些灵里和图画的语言的时候，你可能就在消极等待，哦，有点天使或者人子能从天上扔下个镰刀，大家一收割，庄稼成熟，或者葡萄，我就不需要做任何的配合。其实神今天就在地上扔下他的镰刀来，我们需要用着祷告和信心来接受神赐给我们的镰刀，并且通过使用这些镰刀使他们更加锋利。比如我前面提到，我相信神给我的一个呼召是服侍神的话语啊，但是我每次聚会的时候，我还必须认真祷告，准备阅读很多属灵的著作，去尽力学习，并且祈求神给我开启一个帮助。但是当我在带领读经聚会的时候，我就常常获得圣灵的感动，释放出一些读经的眼光来。但是也不是每次这样，有的时候呢，比如忙碌于世俗的事物啊，祷告和准备都不充分呢，你也松散了，等到聚会里的时候，你发现你怎么没有话可说，没有多少圣灵的感动。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是没有赐给你这个服侍神话语的呼召或者恩赐，而是你缺少借着祷告和使用来磨这个镰刀，然后呢，来使得神赐给你那个恩赐更加彰显出来。连圣经都说，铁磨铁是铁锋利，人与朋友互相砥砺也是如此，这是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说的。同样，神赐给我们镰刀或者各样的恩赐，神赐给你各种的恩赐，你都必须借着砥砺才能更加锋利，或者说你必须借着使用才能锋利。神在我们灵里给我们很多的恩赐，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恩赐，好像我们身体上的很多肌肉一样，你必须操练和使用这些肌肉才能变得更加强壮。 或者很多肌肉我们根本不操练，因此我们这些肌肉都没有变得强壮。所以我比如说我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每次我认真祷告我预备读经聚会的时候，我要尽力认真预备甚至做笔记。但是呢，在带领读经聚会的时候，你又不能完全依靠你准备的知识和内容，而是仰望圣灵在你随时的感动和光照来解答弟兄姊妹提出的意愿。所以它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然后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常常能够得到圣灵的感动，对圣灵有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不断操练神赐给我那个镰刀的方法，对不对？神可能赐给了你的镰刀，比如你有爱心，神赐给你更多的爱心，哎，你就凭着神的爱去看看一个朋友，带给他温暖啊，并且把神的话语分享给他，哎，他就得救了，或者得到安慰了，对不对？那你如果你不跟着神的引领，甚至感动你去看望这个朋友，你不去，可能你的镰刀在家里就搁着生锈。所以呢，我们使用我们的恩赐就是磨快我们的镰刀。或者你喜欢祷告，常常为国家领导人啊别人代祷，这也是神赐给你的镰刀，对不对？即使神赐给你代祷的镰刀，那你因为忙于工作而没有时间祷告，那就是让你的镰刀在家里搁着生锈。或者你关注流浪汉啊无家可归者，这也是神赐给你的镰刀，当你去真的去街头看望他们的时候，你在磨快你的镰刀。我们生活的一个时代真的是一个收割的时代，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说了，庄稼熟了，收割的工人却少，是马太九章三十七节说的。我们就是神的工人，神已经给了我们镰刀了，不能说神没有赐恩赐给我，不能说神没有给我们呼召，但他我们需要他把它磨得更加锋利。如果你觉得你的镰刀不够的话，你就努力使用现在已经的镰刀或者恩赐，你再祈求神给你更多，神一定赐给你更多。因为什么？在小事上忠信的神必赐给我们更多。那个一他连德、二他连德、三他连德的故事就说明了如此。你在小事上忠信的神一定会赐给你更多。当然反过来，我不否认另外一面是天使会直接使用镰刀收割。天使收割的会包括麦子、真基督徒和败子、假基督徒和恶人，正如我们下面一段要分享。很多人困惑，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最近的新冠病疫情中不幸去世？或许一个解释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已经成熟，他们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因此他们被收割到神那去，他们在神的同在中真是好的无比，对不对？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些时候天使会收割恶人，甚至是带到地狱去，在旧约中有这种历史，对不对？神的使者天使击打以色列仇敌，一下死了很多人。这是一个点。那第二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这是另外一个点，就是第三点，第三个小点，我们在解释庄稼和葡萄。那庄稼和葡萄分别就是麦子和稗子，它是图画的语言。这个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争议，因为很多基督徒都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只是通过这个耳熟能详的图画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如果理解圣经中图画的语言。比如我们要理解这圣经中图画的语言，庄稼和葡萄这样，你就需要看到圣经的这些图画，提到这些图画是表达的意义。有很多的图画的语言都是神在圣经中反复使用的。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圣经，特别是熟悉圣经的情况下，熟悉提到这些图画的语言的经文在不同的地方的情景，就能明白一个图画代表什么意义，以及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或者哪种情况是正面，哪种情况是负面的。比如庄稼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你就要看圣经中提到庄稼说什么，是正面的负面的。那在我的记忆中，我记得圣经中庄稼几乎都是好，比如主耶稣比喻中提到庄稼是指信主的人，但因此是好的，这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节。那麦子也是庄稼，因为主耶稣把自己比喻立麦子，对不对？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所以它也是好的。麦子是好的，稗子是坏的，糠秕是坏的，这是马太三章十二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撒旦要筛门徒如同筛麦子一样。所以呢，可见麦子是指基督徒，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这些都是正面的。但涉及到葡萄，它就有正面的有坏的。圣经提到有酸葡萄把盐酸倒了，那肯定是坏的，对不对？或者神希望以色列这个葡萄树结好葡萄，结果结了坏葡萄，或者让葡萄树结果子，它没有好结果的， 这个新约中路加福音十三章六节提到的。这就说明葡萄可以指好的，也可以指坏的。耶稣也比喻说，不结果子葡萄树枝子要被收集起来扔到火里烧了。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的，你怎么像我变成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你看葡萄树有好枝子有坏枝子，这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讲。那以赛亚书五章二节说，他刨完园子，这可能比喻神啊，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主耶稣在新约中又举这个故事做例子，对不对？这些经文就我们看见葡萄有好的有坏的。那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二节说，他们的葡萄树处于所罗马的葡萄树，处于俄摩拉的田野，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你看这里明明说它是毒葡萄，所以根据这些圣经中的经文，再加上启示录四章这里的上下文，那这里提到葡萄是指愤怒的大酒渣内的葡萄，那估计就是说它是坏的。连二十节还提到酒渣踹在城外啊，这个流出来的血膏到马的脚环呐、啊，远达三百公里啊，这都受到审判惩罚。所以它这个酒渣内的葡萄可能真的是卖，就是对恶人的审判。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也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对，败子和麦子，好葡萄和坏葡萄都是收获。但是好的庄稼呢，就好比义人被收割到天堂里，恶人则被收割到地狱。主耶稣也做出类似的比喻，好的收在仓里，坏的烧掉。或者耶稣是像海里撒网打鱼一样，好的各种活物收上来，好的就收到船上，坏的就扔到海里，对吧？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七节五十节也讲，一般海会预表审判啊、地狱啊，所以他这里就是也是这个图画的语言。所以在那里主提到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天使也要站来收割义人和恶人。看这些图画的语言都是神说话的一贯方法。庄稼和葡萄是圣经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的图画的语言，基督徒对这个图画的语言理解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属灵的图画语言，特别是启示录中很多的图画的语言就更加深奥有争议。比如如何理解兽、兽印、兽像、龙、妇人等启示录很多图画的语言大家都很有争议。虽然呢，我们还需要圣灵的帮助去理解这些有争议的图画语言，但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图画的语言。当然我们希望以后在后面的启示录读经的分享里能够分享更多关于如何理解这些图画语言的信息。虽然说我们还不会完全把启示录能够理解透，但是会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最近读启示录的一个感动。我提到过启示录开始的时候讲的读这话预言的话有福了，有一个传道人讲圣经没有说懂启示录的有福了，圣经启示录一章一开始就说读这些预言的话的有福了，所以你要只要读这些话你就是有福的。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有一些在对启示录的理解上有一些进步，特别是对图画的语言的理解上有一些进步。最后一个小点，我们必须磨快我们的镰刀。我再回到讲镰刀，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收割的时代。如果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说庄稼已经熟了，那么现在庄稼更是熟透了，对不对？历代以来，误熟的基督徒都为传扬福音付出了血的代价，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很多年前，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没有听说过圣经或者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今天不一样。拿中国来说，几百年前，很多人根本人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过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几乎人人都可以从搜索引擎、谷歌啊、百度啊，然后查阅到圣经和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问题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还只是西方的一个宗教而已，对不对？福音其实已经通过各样的渠道传播出去了，特别是现在的网络科技。但是呢，有人的心有些接受了福音，有些还没有接受。在一百年前呢，西方的基督教的传教士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福音和耶稣的名字。但是今天呢，虽然中国在虽然呢很多地方呢 对这个基督教还有所限制，但是圣经和福音的信息呢，在网上随处可见。这就是信息时代、科技时代的电脑时代的力量。过去人们可以销毁或者限制圣经，现在几乎都不可能做到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圣经也早已经制成各种形式，文字档、PDF、EPUB 各样的 App， 都不可能被圣经被禁绝。所以，因此呢，这是一个末世的时代，因为福音的种子已经播种出去了，而且很多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不仅中国如此，在西方的一些传统的基督教国家，这个看上去似乎基督徒的人数在减少，也有衰败的迹象，但是他们敬虔的先祖其实播下了很多的种子，也要面临收割，所以大复兴在西方也要来临，很多人会被带进国度里去。虽然我个人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启示录所启示的末世的时代，但是我相信我们是接近的，我们必须向圣灵敞开，对圣灵要赐给我们的镰刀或者各样恩赐要敏感，要学习灵里的语言和灵里说话的方法，不错过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跟不上，或者我们传统的教导思维限制我们从神听到他的声音和领受他的恩赐，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接受从神来的呼召和恩赐，并且接着不断的使用和操练这些恩赐和镰刀，让我们的镰刀变得更加锋利，好收割那些已经成熟的庄稼。好了，我们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收看，请你点赞转发分享，与我们一同同工来传播神的话语，感谢，再见。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